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列王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有两个很重要的主题，叫做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一个叫做神赐福的法则，一个叫做神审判的法则。亲爱的家人，在你的生命道路的上面，在你人生的境遇的当中，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好像在变迁，好像在换环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好像失去了很多，失去了你原有的房子，失去了你原有的财富经济，甚至失去了美好的人际的关系。那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经历到整个环境人事的变动不是自己所以可以去掌握的？很多一个环境的变动就让我们的心里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一种变动就让我们的心里产生有点的担忧和忧虑。但在今天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透过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你来去明白什么样的过程神赐下他的祝福，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神引导我们踏上丰盛，还有人的心怎么去回应在环境的变迁，人的心怎么去回应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这样一个考量和思量的时候，神借着审判，神借着惩治而让人心能够回转和归回。所以今天透过列王记下第八章两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神做事的法则。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神怎么赐下他的救恩，神怎么赐下他的祝福。第一件事情，主角是在约兰王和得了大麻风的基哈西的身上，这两个人以及苏念的妇人他们之间的对比。在这过程当中，你会看到约兰王他是一个不顺服神的人，所以他一直在拜金牛犊，而且总不离开。所以神透过以利亚那时候三年半的干旱惩治了当时的亚哈王，但是现在他惩罚约兰王用一倍的时间，七年。在这段时间，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你都发现神借着以利沙不管是用面粉来解毒啦，喂百一百多人啦，即使是亚兰人围攻撒玛利亚啦，以利沙都出手相救啦，这都是在七年的饥荒当中去发生的。然后神要借着这个饥荒来管教悖逆的百姓，管教那个拜偶像的约兰王，所以所有人都在受苦，可是神却让一个家庭不要去受苦，这个家庭就是苏念的妇人。这个苏念的妇人，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他们尊荣神，他们敬畏神的仆人，所以神就借着以利沙告诉他们离开，叫他们离开，立刻去非利士人的地去居住。哎，亲爱的家人，你看到这个蒙福的人哦，你也看到这个悖逆的人，首先你先看到这个约兰王还是一直在拜偶像，这个基哈西是一个贪婪，对这个金钱贪婪的人，以致长了大麻风。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一个是外面长大麻风因为不顺服长大麻风，另外呢是因为一直一拜偶像，他邻里不顺服，所以他其实这个约兰王也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悖逆神的人。但你看这个苏念的妇人，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顺服神仆人的人。我的家业，我的地产，我在这个以色列地，我是有钱人啊，你叫我去非利士地， 我到了那里又不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也人生地不熟的，在外邦人的地方居住多危险啊，再怎么样苦也苦在自己的家乡，苦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不是比较熟悉嘛？不，他就照着仆人，他就照着神的仆人以利沙所说，他就去非利士地了。 亲爱的家人，他去这件事情顺服，他就照着去做，所以他成了神的器皿。亲爱的家人，你要知道蒙福的秘诀，有时候就是顺服。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环境的考量，我不懂，我住得好好的，神干嘛把我抽开啊？哎，我工作好好的，怎么环境突然变迁呢、啊？哎，我所熟悉的环境好好的，怎么突然遭遇到这些的变故啊？你一定要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顺服神的带领，我相信神的安排，至终我不会缺乏的。我感觉好像我失去了一切，但至终神都会通通还给我。但如果我不顺服的话，我以为我拥有的，我以为我得着的，至终会通通失去。你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你就真的看见七年完了，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就表示他的房屋没有了嘛，田地没有了嘛，他所有一切拥有的都没有了嘛，七年的出去什么都没有了。可他们就上告于王，结果这个妇人在上告于王的过程当中，刚好是希哈西跟约兰王两个不顺服的人，他们竟然在讨论以利沙的工作，神怎么借着以利沙的工作，就正在讲到一半，妇人来了，基哈西，他正在讲到这个以利沙怎么使一个小孩子复活，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就来了。你看说这是不是神的安排啊？基哈西立刻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就是他儿子，这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好特别哦，你想这个妇人当初一定是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那个死里复活的儿子，走到王的面前说，请把我的房屋田地还给我。他以为他失去了一切，哪知两个不顺服的人为着一个顺服神的人来做见证，来服侍他。看到没有，这个妇人什么都没有缺少，这个妇人什么都没有缺少，反而得的更多，神还差派一个太监来侍奉他。凡属这妇人都归给他，从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通通还给他。所以这七年的灾荒，他不但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为神做了一个因为顺服神而带来一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看到了吗？两个不顺服的人在讨论，为着一个顺服神的家庭而侍奉。什么叫做神赐恩赐福的法则？其实就是一件事，就是顺服，就是相信。在整个环境的里面，你真的看到，你真的会看见到一件事情，你顺服神，你感觉你失去了一切，感觉环境被调动不舒服，好像神把你从以色列放到非利士人当时的敌人的一个境界，你处在一个不是那么舒服，甚至是会让你害怕的环境，神的安排，神的调度，神的带领，哇，好像是把你从另外一个祸患啊带离开，带进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祸患的里面，哇，整个环境你真的是你无法去面对，而且一住了七年，这个是我们现在看七年了、啊。当初讲灾荒不是跟你讲饥荒，不是跟你讲说我们七年以后你会回来，不，你出去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家庭，你看这个先生也蛮顺服的哈、哦。很顺服神人的带领呢，你看这个整个家庭，整个孩子因为顺服，整个家庭都蒙福。亲爱的家人们，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有时候在职场的工作的里面，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的难处和挑战，有时候真的为着神的圣洁，为着公义，我们真的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愿意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的环境有时候真的走起来真的不是很顺，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道，有时候就是为着这份信仰，我们去坚持，我们去站立，好像整个环境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的顺利， 走起来，哇，真的是跌跌倒倒，困难重重啊。可是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你所坚持的好像感觉你会失去的，感觉你所遇到的这些的困难真的像在饥荒七年哦。你在过的时候你是遥遥无期，你都在问主啊，这个日子要过多久。这个七年不是告诉你七年，是你不知道会有多长的时间，是神只是记载事情过后之后你才发觉，哦，饥荒是七年。但是在饥荒的过程里面，你住在非利士地也不好受啊，你也不好受啊，别人在受苦，你也在受不同的苦。诶，好像至少受苦的时候大家都还在一起吧。那我这个人受苦，我的家庭受苦，在非利士地言语不通，环境不通，哇，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是以色列人，我们的信仰怎么办？这七年以利沙在哪里？以利沙是在以色列地，仿佛神好多不见了，神人好像把你抛得远远的，你就是叫人叫天天不灵啊，叫地地不灵啊，叫地地不应啊，周围没有个熟悉的人，你就会放在一个被孤立的环境的里面。这七年对这个家庭真的是熬炼。结果呢，好不容易大饥荒了，回到熟悉的地，你什么都没有。你会不会怀疑顺服神你顺服错了？你会不会怀疑主啊，我为什么我忠心的十一奉献，我忠心的爱你，我忠心的侍奉，为什么到头来我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反而别人没有这么摆上的，反而别人好像一无所缺。亲爱的家人，你至终你一定要相信神会做一个祝福的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翻转的事情，让不顺服的人起来服侍顺服的人。约兰王完全不顺服神，拜偶像；基哈西也不顺服神的仆人，贪恋世界。所以一个是外面长大麻风，一个是里面在长大麻风，两个被神厌弃的人，结果他们在谈论神的工作，谈论神的复活，谈论神的大能。就在他们谈论的时候，你出现了。你真的会为神的作为欢呼喜乐，你真的会看到这位天父真的是太棒了，他安排作为太好了。正在为他的房屋田地求告的时候，他们正在讨论神的作为，这就叫做神做事的法则。不要担忧自己缺乏一切，不要害怕，神会为你摆上。第二件事情，你来看神的审判，那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讲到哈薛。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当时的亚兰王生病啊，有人就告诉王，神人来喽。王就吩咐哈薛，就他的仆人说，你去见神人，去问耶和华说，我这个病可以好。审判开始了，是这位王想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这位王想要知道他能不能得医治。可是你看，神有没有对约兰王说话？神没有对约兰王说话。以利沙有没有对约兰王说话？以利沙没有对约兰王说话。因为以利沙为什么要来大马士革？那是因为神吩咐以利亚去告以利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告哈薛要接续做亚兰王。过去亚兰王要抓以利沙，在第六章的时候，现在以利沙亲自过来，来到大马士革，他要让亚兰王的手下知道我来了。哎，你看以利沙也是活在神的手中啊，一个顺服神的先知，你知道把自己的性命是抛诸于外，他正顺服神啊，所以他带着这个使命回到大马士革。过去要抓他的这个王竟然跑来问说，那请问我会不会得医治啊？你要知道亚兰王得病的时候，他跑去求什么？这个以格伦神巴利西普，亚哈谢啊，生命的时候是求偶像。外邦的这个君王外邦的这个将军乃曼坏病了，他跑来找以色列神，跑来找耶和华。结果这个亚兰王没有因为外邦的将军得医治而降服神，反而要抓以利沙。 结果现在生病了，还跑来问耶和华，你觉得神会忘记吗？神不会忘记啊。基哈西讲的故事，死人复活，约兰王也羡慕啊。但你说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会不会发生在约兰王身上啊？不会。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会不会让约兰王悔改啊？不会。所以神没有向约兰王打开救恩，神反而向着他关起了救恩。所以神没有对便哈达说话，所以神要哈薛去造反。你看好特别哈、哦，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苏念的妇人、乃曼的见证都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没有向神回转。所以你看，看着哈薛，神人就哭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看到哈薛觉得很惭愧，觉得很窘迫，他就说，哎呀，我不过是一条狗啊，我能做这样的一个大事吗？我会做这么可怕的事吗？你知道以利沙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神要高一个王，一个残暴的王，要将来要杀害以色列的王，如果是你，你会去高他吗？你要去成全，你要去帮助一个人上位，而这个人将来会迫害教会的，你要让一个人在位置上面破坏教会，你会高他吗？没办法，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你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太久，百姓背逆神太久，所以神就要兴起周围的列邦惩治以色列。以利沙非常的难过，所以以利沙还是得要去告哈薛。果然哈薛回去就是真的杀了王，篡了他的位。果然以色列就开始在饥荒以后要面对哈薛王对以色列极其残暴的逼迫，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他们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破开他们的孕妇，这些全都发生。亲爱的家人，悖逆不顺服招来神的审判，神迹奇事不过都是在提醒我们的人心要悔改。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会发生神迹奇事的，但神迹奇事不是让我们夸口，不是让我们骄傲，就是说哎呀，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都是要领人的心悔改的，所以你不要去排斥神迹奇事，你不要去好像是就是说哎呀，这种都是神迹奇事，这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对一半，神迹奇事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神迹奇事是显明神的掌权，神迹奇事是显明神在他的国中，他的教会当中，神要治理和洁净，借着神迹奇事让人心的要回转归向神。所以神迹奇事不是要让人的心刚硬，神迹奇事反而要让人的心去敬畏神的作为。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不是一昧的去寻求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但教会里面不能没有神迹奇事，教会里面必须要有神迹奇事，但这个不是我们夸口和追求的目标。我们夸口和追求的目标是神的同在，是我们对神的敬畏，是神他对他的百姓，神要对他的百姓彰显他的救恩，神要对那些未信者显明他的全能，好让那些不信的人心能够柔软回转归向神。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有神迹奇事的教会，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没有神迹奇事的教会，我们要迫切的求主让人心回转归向你，让人的心柔软接受福音，让人的心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免得我们今天会遭遇到一件事情，周围的什么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士，周围的一些的人会被兴起起来惩治神的教会，逼迫神的教会。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要祷告的，我们要祷告的，我们要明白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神会兴起敌对神的人兴起起来，就是要让神的儿女悔改。神的儿女要悔改，不要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的反应，不要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整个教育、政治、经济的混乱，神的儿女要苏醒起来， 不要没有感觉，我们要起来祷告。至终当大逼迫兴起起来的时候，神的教会才可以刚强站立得住，神迹奇事就可以让许多的人心柔软悔改，为神的福音而站立。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一切所失去的顺服的当中会通通还给我们。那若是我们不悔改，神会兴起周围的一切的环境起来惩治，起来惩治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但神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惩治，神的目的是要使他的教会回转，使他的百姓回转，使他的百姓在神迹奇事当中看见神爱的心意。神不是要审判，神是要怜悯。愿今天列王记下第八章可以看出神做事的法则。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阿们。